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基督仆人的资格。证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16到33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灵带领我们，将你客观的启示光照出来，点燃我们的对你的爱，更新我们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吃了这灵粮就能够更健壮，更明白，更活出基督的形象。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词叫做反合性啊，就是神学家经常来用来使用来描述这个福音的啊，就很多神学家就会说这个福音是反合性。那什么叫反合性呢？反合性这个英文就比较容易理解，叫 paradox。paradox 就是似是而非，叫做反合性啊。看起来好像是坏的，哎，其实是好的啊。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看起来这件事情是坏的，其实是好的啊，这叫反合性。那么反合性这个概念呢，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很清晰的，福音就是反合性。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哥林多后书当中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他给反合性做了一个生动的描述，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他说，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啊。他在讲这个神的仆人的样式是具有反合性的。 OK， 荣耀然后羞辱，恶名然后美名啊，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啊。神的仆人哈，似乎不为人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自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欢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啊。所以保罗在讲这个神的仆人，他身上有个反合性。那为什么神的仆人身上有个反合性呢？其实是因为就是他们领受的这个福音是有反合性的，明白吧？好，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反合性的概念哈，我想说的是这个反合性，这个福音的反合性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个福音的反合性呢，就带给人们对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的不理解哦，因为不太，就是看上去是坏的，其实是好的。其中这些不理解的人也包括耶稣的门徒。我也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你就知道了。四福音书当中，是怎么描述这个，主耶稣最后走向耶路撒冷这个十字架道路上面这个门徒的表现的呢？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认出了耶稣，说：“哇，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接下来耶稣跟他们说：“我要被钉十字架。”那么这些门徒是什么表现呢？照理来说，主说要被钉十字架，他们应该同行这条十字架道路，对不对？哎，不是的。当主第一次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记载，彼得就出来拉住他，他说：“主啊，千万不可以这样，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主不了解，彼得不了解主的心。当耶稣第二次预言他将要被杀，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记载，门徒们就近前来问主，他说：“天国，老师啊，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呀？”你看，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其实是自己在天国里的荣耀和地位，却不关心耶稣基督将要承受那十字架的痛苦，对吧？所以你说他们明白福音吗？当主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被杀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记载，这次有意思了，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在他们妈妈的陪同下面，然后来求主，求什么呢？就说一个坐在你的左面，一个坐在你右面，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地位哈。可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我所喝的苦杯你们能喝吗？所以我们从这些门徒的表现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耶稣基督是何等的不理解啊。谁知道主的心呢？就跟我们今天刚才唱的这首歌一样，谁知道主的心呢？那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福音有反合性。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这个题目叫做基督仆人的资格。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是因为我们对基督仆人的资格有很错误的认识。这个错误的认识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我们对福音的不理解，以至于我们对基督的仆人也有错误的认识。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如果这个主人不被理解，仆人也不被理解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反合性造成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基督的仆人的资格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是对这个资格是误解的，而且他们的误解甚至像对主的误解那么的深啊。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点醒大家，如果你对服侍神，我相信大家都很，基督徒都很想要服侍神，对吧？我相信大家都很想服侍神。如果我问你说你想服侍神吗，你一定回答说嗯嗯嗯。但是呢，你真的知道基督的仆人的资格是什么吗？好，那今天我们就要通过这篇讲道让你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的仆人的资格。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啊，哥林多后书第11章16到33节。好，请听神的话语。我再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是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受愚妄人。假若有人抢你们，强迫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掳掠你们，辱骂你们，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受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守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些，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撒谎，在大马士革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好，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经文比较长。好，我们知道我们要首先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部分，还记得吗？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后书第三部分哈，这部分是保罗对那些仍然拒绝他的哥林多信徒的劝说，对吗？这部分是因为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些人跟从假教师，所以保罗极力劝说他们离开假教师，要把他们的心意回转回来。所以保罗用了什么方法呢？我们上次曾经讲过，用了一个叫夸耀的方法。当然他这个夸耀其实是夸耀耶稣基督，而不是自夸，明白吗？但是哥林多人不一定很能明白他到底是夸耀还是自夸，我等会儿会讲这个情况哈。所以保罗使用一个夸耀的方法，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跟假教师对比，然后把假教师这个真面目给比出来，以至于让这个弟兄姐妹能够看明白假教师的真面目。好，不过保罗这个对比呢，不是那么，一开始不是那么的明显。我们从第十章一直看到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其实保罗没有怎么跟假教师直接的对比，而是都在谈他自己。我把这个称之为叫向里看，或者说内省，就是基督徒要往自己里面看，不要去对比别人，往自己里面看，这个叫，这是一个好的品德哈。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读几节经文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第十章一节，你看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保罗啊，他要跟假教师对比，但是他着重自己。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向你们是勇敢的，对吧？十章八节他又说，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然后第十章的十二节他又说，我们不敢将自己和自荐的人同列相比。十三节他又说，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些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太愿意自夸也不太愿意对比的保罗，对吗？因为为什么？其实跟别人对比啊不是一件好事啊，是基督徒不愿意做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我刚才给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就看到保罗其实一直没有直接跟那些假教师对比，因为这是这个很容易陷入一个自夸的这个陷阱当中。但是要不要直接对比呢？其实也是需要的，因为如果不对比的话，那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就分不清假教师跟保罗之间区别。好，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终于是到了保罗跟假教师直接对比的时候了啊，所以这段经文就是保罗跟假教师的直接对比哈。那么问题来，就是对比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关心的哈。对比的内容是什么呢？保罗用什么样的方法对比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要讲的这个内容。我首先把中心思想给大家哈。保罗跟假教师的对比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的对比是对比，两个重要的那个基督仆人的资格，一个叫谨慎言行，一个是叫做为主受苦。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谨慎言行，然后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是为主受苦。如果用一句话来代表今天的这个经文哈，基督仆人的重要资质是谨慎言行和为主受苦啊。我后面可以再加一句，就是谨慎言行是为了传扬福音，为主受苦是为了彰显基督。我再讲一遍哈，谨慎言行是为了传扬福音，为主受苦是为了彰显基督。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抓住这两点，基本上你就抓住了一个上帝仆人的一个主要的资质和样式。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到底是怎么来说的。好，首先这段经文啊，16到21节告诉我们，上帝的仆人，基督的仆人要谨慎言行啊。保罗，我们刚才说了，保罗要跟假教师进行一个直接的对比，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对比之前啊，他讲了一大堆的话，就是16到21节。这段话其实表明他的言语是非常谨慎的。那么是怎样谨慎呢？一共有四个方面，我数了一下有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首先保罗很谨慎的说，保罗让别人把他看作一个愚昧人。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十六节，保罗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愚昧的。保罗愚不愚昧？不愚昧。但是呢，纵然如此，你们也要把我当作愚昧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自夸是不好的，对吧？自夸是愚昧的。但是如果基督徒要自夸，应该夸什么呢？不要夸自己啊，要夸的话不要夸自己，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而且保罗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个我不重复了哈，因为前面的讲章都大部分这些内容都讲了。但是问题是哈，如果对方分不清你是自夸还是夸耀基督的时候，那怎么办？哎呀，那只能委屈一下自己，让对方把自己看作一个愚昧的人啊。这就是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明白吗？就是他本身不愚昧，但是因为对方分不清，对方其实很傻，分不清，所以呢，但是我要夸耀是基督，如果我要夸耀基督，你们认为自夸好 ，OK， 我还是要夸耀，然后你们就把我当作愚昧人就好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保罗其实讲话非常的谨慎。为什么说谨慎？自夸好不好？不好。哪怕对方误解你自夸好不好，也不好，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要夸耀基督在我身上所做的事，你们会认为是自夸 ，OK？ 你们把我当作愚昧人，这你看可以看到吗？保罗为了避免哥林多人误解他是在自夸，情愿甘愿做一个愚昧人，所以你看他的言语是非常谨慎的。 好，第二点，接下来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他的自夸不是从主来的。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的十七，十一章的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的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我们刚才讲过了，对不对？哥林多人分不清，可能分不清保罗是自夸还是夸耀耶稣基督，自夸不符合神的心意，不好。然后保罗自夸是为了把假教师比下去，他必须要自夸，他自夸是不得已的。你去看十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自夸不得已，但是为了他能够夸耀耶稣基督，为了这样做他甘愿被哥林多人误解为自夸，但是这个时候他仍然提醒哥林多人，你认为我在自夸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话是我的，不是主的。意思就是说，自夸的行为一定不是来自于主的。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很谨慎，他担心自夸这件事情被哥林多人认为是从主来的，是圣灵感动，其实不是，对吧？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会发现保罗说他要夸耀一下但是保罗说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我今天夸耀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们哥林多人有一个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呢？好，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十九节哈。保罗说，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在表扬哥林多人是吗？不对，其实是在讽刺他们了。因为你看紧接着保罗说什么，十一章的二十节，保罗说，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辱骂你们，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受他。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样被人抢劫，被人侮辱，被人殴打，被人欺负，还能忍受对方的人，这是什么人？一定是一个愚昧的人，怎么会是个精明人呢？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在这儿其实是讽刺他们，讽刺他们什么？讽刺他们哥林多人其实一点不精明，很愚昧了。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因为保罗说，因为你们是愚昧人，所以我才要这样夸耀的，不是因为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个夸耀是个正常的行为，是因为你们太愚昧了，所以我没办法，逼不得已只能够通过这个自夸的方式，这个自夸方式不是从主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讲话怎么样，非常非常的谨慎，对不对？避免哥林多人认为自夸是好的。好，最后还有一点啊，保罗接下来直接说，他说自夸就是羞辱自己。第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上半句，保罗说，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这个不用解释了吧，自夸是一种耻辱，自夸不是一个人刚强的表现，自夸是一个人软弱的表现。因为保罗说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你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言行非常谨慎的保罗，对不对？他为了让哥林多人不对自夸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就用很多很多很多谨慎的话对哥林多人说，他说，我现在不得已要夸耀基督了啊，但是呢，我知道你们搞不清我是夸耀基督还是自夸，没关系，你就把我当作我在夸耀自己好了啊。不过我告诉你，夸耀自己的人是愚昧的人哦，夸耀的行为不是从主来的哦，夸耀是耻辱的哦，而且我夸耀不是因为这是正常的行为，是因为你们都是愚昧人啊。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多么的谨慎，为了什么？只有一点，为了让哥林多人不要学习保罗这种自夸，因为这种自夸正好是假教师的榜样。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非常谨慎的用谨慎的言语把他和假教师分开了，是吗？好，那么讲到这里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保罗这么谨慎，在言语上这么谨慎？当然他要跟假教师分开，但是我告诉大家根本的原因，一个基督仆人谨慎言行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福音，为了传扬福音而成为言行谨慎的人。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一点不难理解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不主张自夸？自夸的本质是什么？好，我告诉大家，自夸的本质就是不明白福音的表现。为什么？我问大家，自夸，所谓的自夸是夸耀什么？夸耀自己，夸耀自己的什么？ 夸耀自己拥有的价值。我们曾经讲过，对吧？比如说你的学识、你的才干、你的经历、你的财富、你的地位，包括你的出身，这些都是你可以自夸的东西，你拥有的东西。好，所以自夸就是夸这些人的东西，对吧？但我问大家，你今天得救，今天我们拥有天上的产业，是因为人的这些东西呢，还是因为耶稣基督呢？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什么？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吧。那我们得救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不是我们的好行为，对不对？让我们得救的是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是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你看，基督徒要夸耀应该夸什么呢？应该夸耶稣基督并他顶十字架，而不是自己所用的任何的东西。因为你拥有的任何东西都不值钱，都没有用，都在救恩上是无效的，对不对？我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夸耀自己，请问他是不是就没有夸耀基督，对吧？他没有夸耀基督，请问是不是他就是不明白福音的人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反对自夸，假教师为什么喜欢自夸，因为假教师不明白福音，保罗明白福音。保罗为什么很担心哥林多人去学习自夸，因为自夸就是不明白福音的表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非常谨慎的说话因为他小心翼翼，不要让哥林多人因为他的夸耀就错误的理解了福音。所以我们从这里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我觉得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服侍神，做基督的仆人，你说话言行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这个谨慎是怎么定义的？这个谨慎就是为福音谨慎。我想再说的更具体一点，如果今天你要去服侍神，你今天要做基督的仆人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仆人，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要做基督仆人，我们的言行要谨慎。怎么谨慎？为福音而谨慎。我讲的更详细一点，就是我们的言行不要去违背福音。一边我们讲福音，但是一边行动行出来是违背福音就不好。我们的言行不要与福音不一致，懂吗？也就是说，我们的言行要符合福音。那怎么办？我们的言行要被福音慢慢的改变，慢慢的塑造，要塑造成福音的形象，这才叫真正的谨慎的言行。这是一个基督的仆人必须要有的资质啊。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他的地上的事工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我查了一下，我发现主耶稣有一个策略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这个策略叫什么呢？叫做退退的策略。一般来说要完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命就是要前进，但是呢主耶稣是退主耶稣完成这个伟大的救赎使命过程当中使用了退的策略。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你就知道。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住在那里。那个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过这节经文，就是施洗约翰遭逼迫了，耶稣不是进，对吧？有一个我的同伴遭逼迫了，我要前进，不是，他也不跟那个宗教领袖去抗衡，他退到哪里呢？退到加利利，退到加利利还不止还退到了加百农。这里讲的加百农在哪里？在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边界上。如果你去查地图，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是以色列的边陲小镇，明白吗？就是就好像今天的新疆的伊犁这样的地方，哈尔滨的那个黑龙江的漠河海南岛的三亚，就是这种边陲小镇退到那些地方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耶稣基督在他事工的初期，他的事工的重心是放在传福音跟训练门徒上面，他需要一个相对安全不被打扰的环境，以至于这些门徒可以渐渐的成长。所以他用了一个退的方法而且还不止这一次在其他的地方，在马太福音第14章13节也讲到了， 当主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希律谋杀，施洗约翰最后是被希律杀死的，就上了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你看又是退，然后众人听见了，从各城里面步行跟从他。这样的经文还有马太福音15章21节跟路加福音5章16节，你们感兴趣可以去看。那么退是不是代表耶稣基督胆怯呢？当然不是。我告诉大家，这就 叫做为福音而谨慎言行的做法，明白吗？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说施洗约翰被杀，那个他的门徒没有人带，我来带，然后我要起来，我要建立天国，他用退的方法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了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基督仆人的形象不见得是一个伟岸的英雄的形象，对不对？他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形象，因为就好像耶稣基督用退的策略一直退到以色列的边陲小镇，为了将福音，为了将救恩可以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完成。其实还有相关的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第6章15节也记载了同样一件事情，但这次退他倒不是为了栽培门徒，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第6章15节，这节经文是在主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发生的哈。6章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请问这次退为什么？因为有人强迫他做王，对不对？你说强迫他做王不好吗？不好，偏离福音。所以这次的退是为了让群众对福音不要有错误的理解，他就退到山上，否则他们就会错误的理解弥赛亚就是在地上要建立犹太王国的那个人。不是，真正的弥赛亚是为万国万民当中的罪人而死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基督为福音的缘故怎么样谨慎的言行退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谨慎言行是为了什么？传扬福音，这是基督仆人的资格。好，所以保罗讲完了这一段谨慎的话语以后，才进入主题，跟假教师开始直接的对比。好，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这个保罗要跟假教师直接对比了哈。但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这段经文关注的焦点不是对比，而是他对比什么，这是最关键的啊，会令人非常的惊讶。你们来看哈，保罗跟假教师到底对比什么呢？我先给大家个答案，他对比谁是真正为主受苦的人，是不是啊？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好，首先我们来看保罗跟假教师对比谁是为主受苦。不过保罗在跟假教师对比为主受苦之前呢，他们先对比了一下各自的身世哈。我们一起来看第11章的21节，保罗说：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狂愚妄话，我也勇敢啊。这里的勇敢我查了一下，其实是敢说，敢于说话的意思。保罗意思就是说，别人在什么事情上敢说，我也敢说，明白吧？那敢说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第11章的22节，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人，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也是。这在敢说什么？敢说自己的出身，对不对？保罗说：你看论出身啊，我敢说我一点都不比假教师差，我是希伯来人，我是，其实这个原文应该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呢那个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亚伯拉罕后裔，对不对？那么你会觉得说，等一下，保罗你为什么要跟假教师比出身啊？出身很重要吗？今天基督徒一定要效法吗？正好相反，保罗在这里只是做一个对比的引子啊。其实他不是想要跟假教师对比这个出身，因为如果你去读过腓立比书的话，你会发现保罗不要跟假教师对比出身，出身不重要。腓立比书第3章7节啊，保罗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是当作有损的。然后你看腓立比书3章7节刚才读那段经文的前面的上下文在讲什么，就在讲他的出身啊。保罗说，先前与我有益的就是我的出身，现在我认为是有损的，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保罗其实不是要跟假教师做一个对比出身啊，他只是在用假教师的口气 再对比出身，目的是让哥林多人看清楚自夸是件愚昧的事。那么真正的对比在哪里呢？啊，真正的对比在下面啊。好，从现在我们来看保罗跟假教师的真正的对比在哪里，开始了。我们来看第11章的23节。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所以保罗在对比什么？对比谁在做基督的仆人。那么基督仆人长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重点哈。长什么样子啊，基督的仆人啊？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不是在跟他们比讲道，对吧？也不在跟他们比带敬拜，也不在跟他们比那个带门训，也不在跟他们比谁的那个神学博士论文写得好。在比什么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所以请问，保罗在跟假教师比基督的仆人，对不对？可是他在比什么？比谁更加为主受苦啊。好，保罗不只是说了这句话，接下来就是他的一长串的这个对比。这个对比我大概数了一下，包括为主受苦的五个方面，非常的详细哈。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五个方面。什么叫做为主受苦？第一方面，为主受苦是遭受逼迫。11章24到25节，保罗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一次。哇，这个逼迫是很大的，看见没有？你说在哪里看得很大？不就是打五次吗？哦，我介绍一下哈。这个首先保罗说他被鞭打，鞭打是在犹太法典里面有记载的。当时在这个社会上面有一些很多的罪行都是用鞭打来惩罚的哈。鞭打就是把一个犯人把他捆在那个柱子上面在大街上面一个柱子上面，然后呢用一根鞭子，通常这根鞭子上面有三条皮的皮带的，然后呢这三条皮带呢去抽那个人，皮带上还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哈。抽几下呢？一共抽40下，但是因为有三条皮带，所以呢抽40减一下39下，因为39是3的倍数，就是它一鞭子下去等于是3下，因为有三根皮带嘛。所以呢一共打几下呢？一共抽13下，三根皮带同时抽，一共抽13下在这个人。好，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下减一下，其实就是抽30下，每下3次。那么你会觉得说还可以吧？不，一点都不可以哈。其实这是很重的，会把人抽死的啊。所以当时的法官还要量刑来处理，就是你看看这个人很瘦弱的话，13下他挨不住，所以呢还要减掉一些的，明白吗？所以保罗受的这个鞭打是重的啊。好，除了鞭打这个犹太刑罚，保罗还受棍打，对吧？棍打是什么刑罚呢？罗马刑罚啊。罗马人把犯人那个身体那个衣服全部脱光，然后呢用棍子就去打他，打什么部位呢？什么部位都打啊，而且不计次数，这就叫被棍打。所以保罗被棍打了三次啊。诶，你会觉得他不是罗马公民吗？其实按照当时罗马公民是不能被棍打的，但是保罗也仍然遭受了这样的一个酷刑啊。好，最后保罗说被石头打了一次，这个是其实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4章里面，保罗在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当中经过一个地方叫路斯德，这个地方打他的不是官府的人，是暴民，暴民用石头打他，而且那次几乎要把他打死，然后他们认为他死了，结果呢就可能打晕了，结果就把他呢尸体，他们以为是尸体，就拖出城外，结果保罗没死啊，城外他站起来啊，那个没死掉，但是几乎要死。所以你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为主受苦是怎么受的啊？被各式各样的人打，被各式各样的人逼迫，被暴民逼迫，被官府逼迫，被同族的犹太人逼迫，不是吗？好，这是为主受苦的第一方面。好，第二方面叫经历危难啊，患难或危难，经历危难。我们来看第11章的25到26节，保罗说，我遇见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幼女自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们知道保罗的宣教旅程很长，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宣教啊，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而且保罗这个宣教呢，少不了坐船啊，因为他要经过爱琴海、亚德里亚海啊、土耳其那个附近的这个塞浦路斯那里的海、地中海，对不对？所以呢，坐船当时的坐船是有风险的，不像今天风险很小。当时坐船是有风险的，但是为了宣教，他也承受了这个风险。那么其中有一次呢，有三次保罗说船坏了。船坏了他就很麻烦，他要在那个地方过冬，走不了。那么还有一次保罗坐的那个船沉了，你们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第27到28章有记载，他被押解到罗马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船沉在亚德里亚海，最后神保守他漂流到马耳他岛上面去，然后获救啊，这样的事件。好，除了沉船坏，然后那个他还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危险，因为当时要去传福音是靠走的，在陆地上是靠走的。走的时候不像今天有高速公路，你开了一个宝马汽车直接去到下个城市，没有，你要走，所以你会经历各式各样的风险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的仆人为主受苦，他要经历各样的患难。好，第三个方面叫做劳碌困苦啊，为主受苦包括劳碌困苦。第11章的27节，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啊，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所以你看，这个基督的仆人为主受苦，除了仇敌逼迫、旅程的危难啊，这个还不算是最折磨人。最折磨人是什么呢？累，劳累困苦，没有吃，没有睡，没有喝，没有穿，缺衣少食啊！你说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传福音本身就不赚钱，都是白白付出，失去世上一切的好处，不是吗？你们想想看哈，保罗本来是怎么样的？其实你看保罗本来啊，是一个很年轻很有前途的法利赛人，对不对？然后如果他不是这样，公会也不会派他去抓基督徒，他很有可能有希望可以进入犹太公会的高层啊，成为议员，然后呢领受很好的薪水，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但是你看保罗，一个真正的基督的仆人，他为了福音，他就把这一切都舍去了。舍去了不是说说而已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真的贫穷，真的困苦，真的劳累，白白付出，少有回报啊。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为主受苦是心力憔悴。第11章28到29节，保罗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知道前面讲了逼迫，讲了危难，讲了劳累和困苦，这些还都只是肉体上的痛苦。但是基督的仆人还要经历内心的痛苦，内心挣扎，内心迷茫，内心冤屈。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魔鬼攻击的对象，教会里面经常出现假教师，就跟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一样，教会里面还出现弟兄姐妹的之间的不和睦，这些都需要处理。人的工作是非常累的，教会的工作就是人的工作，所以可谓是心力憔悴啊。好，这是第四方面哈。第五方面非常有意思，叫做软弱不堪。第11章的30节到33节，保罗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我一开始没有搞明白这段在讲什么，怎么最后保罗讲这个类比的时候，跟假教师对比的时候，他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然后我查了原文啊，这确实是这样一段，就是这一段确实是这四节啊是在一起的哈。那么这里到底在讲什么呢？这里在讲的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保罗前面讲到他软弱，对吧？有谁不软弱？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他就突然间想到，其实基督仆人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形象，其实是一个软弱不堪的形象，这才是最能代表基督仆人的形象。于是他在和假教师的对比当中，一长串的清单的最后也是高潮部分，他提到的软弱，而且他还为此起誓，看到没有？你看这段怎么描写的？我若必自夸，我若必须自夸，我如果我只能自夸一样东西，我就夸我的软弱便了，明白吗？所以前面讲到的心力憔悴、劳碌困苦、经历危难、遭受逼迫都很好，是基督仆人的样式。但是所有这些样式都敌不过另外那个最后保罗要讲的软弱不堪，那是一个主要的样式。而且他怎么讲的呢？他说我软弱不堪，我夸自己软弱不堪，然后他起誓，这是真的。他说那可称颂的之主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知道我不撒谎，这是真的。然后他还举了个例子，对不对？就大马士革他是怎么被人捉拿，悄悄的像一个丧家之犬一样的逃走，这就是保罗所夸的。然后保罗告诉你说，这就是基督仆人的样式，主要的样式，软弱不堪的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的仆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为主受苦的人。他怎么为主受苦的？他遭受逼迫，他经历患难，他劳碌困苦，他心力憔悴，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为主的缘故软弱不堪。所以我问大家哈，你读了这段保罗这番话以后，请问在你的脑海当中出现的基督仆人应该是一个什么形象啊？啊，是英姿飒爽啊，豪情万丈的人吗？是英勇无比、慷慨就义的人吗？是聪明绝顶、才干超群的人吗？哎，保罗描绘下来都不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一个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为主受苦软弱不堪的人，保罗告诉你说，那这个才是主耶稣的仆人，真正的仆人的主要形象。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颠覆你的三观了，是吧？在你的心目当中，牧师应该怎么样形象啊？我告诉大家，我以前我觉得牧师应该是这样的形象，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啊。然后你跟他说牧师早安，他就笑嘻嘻的跟你说早安弟兄，早安姐妹。我觉得假教师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保罗描绘出来的基督的仆人是这样子的吗？不是，是怎么样的？是每天在为主受苦然后软弱不堪的人，是吗？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弟兄，你今天是不是讲错了？这个为主受苦可以，软弱不堪怎么会这样？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是为主受苦，你一定经历软弱不堪。真正为主受苦，你一定软弱不堪。如果你想不明白，我就跟你说，因为你没有读到以赛亚书第53章。保罗这样描述一点没错，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形象。今天如果你活在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如果你今天跟从耶稣基督，你不会看到一个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温文尔雅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为主受苦、为天父的事、为福音受苦的软弱不堪的耶稣基督。你还记得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是多么的软弱吗？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第53章就对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正确的描写。我读给大家听，我不用解释，我读给大家听你就明白了。我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第53章。耶稣基督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他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我们也不尊重他，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请问耶稣基督是个什么形象？是一个为神受苦软弱不堪的形象吗？这样的人走在大街上，你都不想理他，你想离远一点啊，你觉得他倒了霉了，不是吗？这段经文就是说嘛，对不对？你都不想理他的。所以以前我听过有一个传道人说，如果今天耶稣基督这个样子，然后来敲门，敲教会的门，教会大概认为他是个农民工，让他坐在教会最后一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基督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啊？是一个为主受苦，常经忧患，软弱不堪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主也是这样的形象。当然我必须再纠正一下，就是小心言行，要小心。我们将来在天上不是这样的形象，但是今天在地上为了福音的缘故应该是这样的形象。为什么基督的仆人应该是这样的形象？因为他们的主就是这样的形象，他们在彰显基督。所以今天为什么基督的仆人主要的特征是为主受苦？因为他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而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才能把福音真正的彰显出来。大家明白吗？所以请大家记得，为主受苦是为了彰显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问大家，你是不是想服侍神？对不对？我觉得每个基督徒都会回答说是的，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我要服侍他。可是你知道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吗？你要为传扬福音而谨慎言行，你的整个的言行要被福音塑造了。还有你要为彰显基督而为主受苦，不是靠你的才干，不是看你的神学知识有多丰富，不是拿几个好几个神学博士的头衔，不是能说会道，不是彰显出你有治理这个教会的能力，都不是。是什么？是成为一个为主受苦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的仆人。那些，如果今天，当你看到有一个弟兄，他身上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的，他有家庭的拖累，然后呢，他的神学可能也不太好，就是因为没有时间读嘛，他很不完全，在人看来他很不完全。但是你要看他是不是忠于教会，他是不是忠于基督，他是不是忠心的服侍，他是不是在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而不是逃走。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基督的仆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感谢你，你的话语总是那样的扎心。我们常常看错人，我们常常把假教师看成是你的仆人，却把你真正的仆人贬低了。我们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十字架。但是父啊，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的仆人。就让我们去效法这样的人吧，让我们能够在身上也背起十字架，在我们软弱不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是为主的缘故软弱不堪，我们就知道我们正在服侍你，因为你就是这样的形象。我们祈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被福音而塑造言行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为你受苦的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